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今天在线上的是我们美丽可爱的老朋友蒋寻。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游取食》的蒋寻，我又来了。
国庆长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一些美食，去吃一些好的餐厅。我这个国庆长假呢，去吃了不少美食，那这些美食呢，会在接下来的几期的节目里面慢慢跟大家聊。不过呢，这期我跟蒋寻决定，我们先不聊某一个特定的美食，而来聊一聊这个挑餐厅的事情。可能大家在平时吃饭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怎么挑餐厅。那这个，全世界有一本特别知名的这个挑餐厅的指南呢，就叫《米其林指南》。当然，它现在在大陆没有，但是它为全世界的其他的一很大的一部分人解决了这个挑餐厅的这个怎么叫挑餐厅困难的综合症的这个问题。我是在想，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来聊这个米其林这个星星餐厅，以及关于米其林怎么去挑这个餐厅的事情。
因为上次你们是不是有聊过一期，就是美食有标准吗？
是的。
对，然后我记得李如一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任何的东西它，美食也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么至于你就是个人是不是喜欢的话，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然后，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来聊这个标准嘛，我想。
是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大部分人都至少听说过米其林星星餐厅吧，或者说听说过米其林餐厅。那没有听说过的朋友的话，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可能有人会疑惑说，这个米其林星星餐厅跟那个米其林轮胎有什么关系？诶，这两个真的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一开始呢，就是米其林那个，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白白胖胖的米其林轮胎人，然后他这个米其林轮胎呢，为了卖他的这个轮胎，他就想说，那我就大家都开车嘛，那开车可能比较需要或者特别急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开车的路上吃什么。于是呢，他就给这帮油车一族或者说开车一族就准备了这样一本指南。那这个指南呢，就是告诉你你在路上吃什么。所以其实米其林餐厅它所挑选的这一部分餐厅，就是它应该是从1900年，就是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然后从是好像是1926年开始挑星星餐厅，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有车的人呢，是经济收入已经比较好的一拨人了。所以这就导致现在的这个米其林餐厅，或者是一直以来米其林餐厅呢，都是属于这个中等消费或者是中等偏高消费的餐厅，而不是我们平常所提到的这个什么家常菜呀、这个路边摊啊，所以这些确实都不在他的考量的范围内，所以 对，这点大家要知道。其实，在吃米其林星星餐厅的时候，有一个全世界这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摘星星"。蒋寻，你来讲什么是摘星星吧。
哦，好啊，就是说，我们去吃米其林餐厅，然后如果去吃一家三星的餐厅，就是说我摘了3颗星，然后之后我们如果再去另外一家米其林餐厅有2颗，那我们就是一共摘掉了5颗星。我们基本上老饕客都会在比讲说谁摘的星星多嘛。我听过最多的人他已经摘完了，就是，
总共是多少啊？
好像是所有的三星加起来有240颗，他都摘完了。
哦，好厉害，好吧。
对，就是有钱有闲嘛。
其实米其林这个星级餐厅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有评星，有一星、二星、三星，可能别人但是都不太熟悉它这个一星、二星、三星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一星餐厅，它的定义就是说在同类当中出众的，比如说你从 A 要开到 B 这个地方，然后你计划的这个必走的这条路上，如果刚好有这家餐厅呢，你就可以在这家餐厅吃一顿饭啦。那这顿饭肯定是值得的，那也是这个 同类中出众的。那二星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要从 A 开到 B， 但是本来你是有一条最快的路的，但是可能这家餐厅呢，这家二星的餐厅不在这条路上，它会稍微多跑个10公里，但是呢，这10公里也是值得你多跑的，就是你可以为了这家二星的餐厅就多跑这十公里，它是也会给你很好的这个回馈的。那三星的意思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如果这个三星的餐厅它在 B 这个城市，你本来没有什么在 B 没有什么特殊要去做的事情，只是想去旅个行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家餐厅就值得你为了它飞到 B 城市去吃这家餐厅，且就好像你把它当成一个，比如说在北京，你就把它当成长城一样好了，就是一定要去，或者
把
说
它
这
作为一个 destination，
绝对的目的地这样的一个定。
值得专程前往。
是。不过呢，就是米其林星星餐厅，它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我其实也是查资料才知道，其实并不是所有上米其林的那本，米其林的那本书是被称为红宝书，就是因为它封皮是红色的嘛，因为它影响力又很大，然后很多这个去旅行的人或者开车的人就奉它为红宝书，然后就这本红宝书呢，就叫米其林指南，它上面有很多餐厅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餐厅都叫这个米其林星星餐厅。蒋勋告诉我是大概5%，对，就是5%的这个餐厅才能评上星星餐厅，所以这些餐厅就是觉得是绝对是值得你去的。我自己在大陆的时候，就在大陆也有看到有些餐厅外面就摆，就是比如说他上了什么米其林指南啊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个大家要分清楚，就是上米其林指南和评上星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那5%还是稀少而珍贵的。
是的。它其实是还有蛮严格的评判标准的。当然，我们之前也是有讨论过的嘛，就说米其林餐厅到底评不评价环境、景观以及服务。那么进了，其实我觉得就跟 LP 这种自助旅游指南一样，我觉得任何的指南在选择它所推荐的，餐厅以及旅馆的时候，都是对这个东西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 selection。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对它的舒适度啊，性价比的这个 selection 的话，那么那指南也就不存在指南的意义了嘛，对吧？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米其林星级餐厅的评判标准，我看到它有5个评判的标准，全部都是只跟口味有关的，跟它的其他的任何美观呀、服务啊什么的都是不相关的。从我们5条大概过一下吧。第一条是它的食材的质量跟它对食材的结合的掌握程度，然后第二条是厨师对烹饪的手法的熟悉以及创新程度，第三条是这个厨师的个性，那么法文里面这一条叫 personality du chef，那其实翻译成英文就是 personality of the chef，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就是很想单独拿出来讲一下的，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厨师的个人性格在他的菜品当中实际上是占非常重要的评判比例的，因为当一个厨师他用心去做菜的时候，他个人的性格以及他成长的环境，他的经历，全都是被轻轻的埋在这个菜品的下面的。那么这个菜品如果是一个好的菜的话，它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在你吃的时候，它能够调动你的感官觉知，让你感觉到它是能够 touch 到你内心的，不只是你的味蕾的感受，是你一个整个的 experience 的感官的感受，就像品酒一样，有的人做品酒笔记的时候会画画，因为那个酒可以让他看到，某一个画面。其实我觉得好的食物也是可以呈现这样的体验的。
你刚才讲的这个米其林是评食物，其实不是评，就是米其林星星餐厅是评食物，而不是评它的环境。我其实这个我还挺想讲一下，就是在我们在现在在大陆去吃一些贵价的餐厅，或者说就是中高档的餐厅的时候，那好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个菜做的真的不怎么样啊，这根本就是批情操，然后吃环境的。那
哼哼。
这一点，像可能有人。我觉得可能国内真正吃过米其林星星餐厅的人啊，不是那么多，因为国内毕竟没有，所以会不太方便。那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联想说，那米其林的餐厅是不是也是这种批情操、吃环境，然后钱都花在这个服务和这个盘子上了啊？就不是的，因为米其林的星星餐厅它是。注重他的食物，或者说他的五条的标准，全都是在他的食物上的，而不是在他的什么环境啊或者舒适度的。他的环境和舒适度是另外通过一个叫刀叉的符号来表示的。所以，我们在米其林餐厅去吃的时候，并不是说是一个批情操的这样一件事，在做这样一件事情，而真的是为了美食，为了美味去吃，然后。这是第一我想讲的，然后另外你讲到那个 personality of the chef，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在去吃这个米其林餐厅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他觉得啊，因为他吃了三家吧，他吃过三家米其林，然后他自己觉得呢，为什么我吃三家米其林，觉得每家都那么像呢？就吃不出差别。然后我在听了他的话以后呢，我就在想，哎，那我自己去试试是不是都很像呢？结果我自己试下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是他选的餐厅不好，还是因为他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或者是准备，或者他的一个那个味觉还没有打开，或
或
怎么
者
样。
有可能他选了三家一样 style 的。
是的，然后我去到就是我去了一家三星的意大利菜。其实我当时点了一道主菜是，怎么说呢？是非常常见的一道意大利主菜，就是一个海鲜手工意面。就很多人其实大部分人应该都吃过意面。那我之前也吃过很多意面，但是它的这个面就真的让我就是怎么说，就吃到了它的 personality，或者是说甚至让我就是感受到了这道菜的生命力。我之前吃那么多的。意面的时候都没有让我就是有其他的联想或怎么样，但我在吃这道海鲜意面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口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到了一个非常干净漂亮的海边，然后这个然后旁边好像还能闻到这个渔夫刚打上来的这个新鲜海鲜的这种味道，然后蓝天白云的吹着风，然后我吃着这一碗海鲜意面，就是。他给我，而且他这碗面很漂亮，就是它的颜色搭配啊，就是它什么有虾蟹和鱿鱼，就比较简单的，就是颜色搭配也很漂亮。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碗面是如此的独特，就是它和我之前吃到的，或者说即使它在同类餐厅里面，它也是非常非常能够 stand out 的，所以。
我觉得就是好的食物可以调动你的整体的感官觉知，就整个把你整个人敲醒。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去米其林餐厅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带着偏见去，就是你打开你的这个什么小这个小宇宙，对，然后在你的想法和你的味觉都放开，然后来迎接这个可能你平常不太吃到的这些食物，然后好好体会它的味道。其实我是觉得是。很，就是菜和菜之间是挺大的不一样的。然后你刚才讲了几个标准？
三条，然后还有两条，就是可以大概带过一下。那第四条就是讲它的性价比，也就是说，刚才你讲到米其林餐厅贵价的问题嘛，那么我觉得它不只是有一个它针对的消费群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通常一间米其林餐厅，它要做到米其林餐厅星级的标准，它的整个厨房、还有服务、还有侍酒师团队，都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磨合、训练跟打磨的。那其实我觉得它 这一块所讲的性价比，就是讲说它提供的服务以及菜品是物有所值的。嗯，它其实是对人工，那这边人工贵大家都是知道的嘛。
嗯，
那么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它其实是在这个评判上，它其实是给人工一个非常大的尊重。也就是说，我有了米其林的星星之后，我的这个人工的价值，要增长。它是一个对、
啊、
对手艺的认可。因为在评到米其林星星之前，一家餐厅是不敢轻易涨价的。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如果有新进的餐厅，它被评到了一星或一星，它从无星到一星，它是可以涨价的。
嗯、
我之前听到过说2013年新进的一家巴黎餐厅评到一星之前去吃的时候，大概每个人只需要50到60欧，评过之后就需要100欧了，所以它是、
嗯、
其实是可以涨价的。
嗯，
嗯，有几个小小的 tip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说你去吃米其林的时候，有的时候二星的餐厅可以吃到三星的水准，就是在这个 chef 他刚刚被评到二星的两到三年之后，如果你有幸在他非常有野心的一个时期去吃的时候，吃的话，嗯，那你可以在他的菜品里面吃到他的野心，也就是说他是在冲三星的，他在拿三星的 quality 招待你二星的价格，这个时候你就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嗯
嗯，然后第五条标准就是他的，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 consistency， 就是说这个餐厅出品的菜它一直是稳定的，然后质量是有所保证的，不管是谁来都是会吃到同样标准的菜。你知道那个之前料理鼠王里的那个餐厅的原型就是巴黎的银塔嘛、
嗯、
它就是一度从三星被摘到一星，然后现在一直都是一星、
嗯、
我觉得可能那个 chef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丢掉了自己的 passion， 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
嗯，就是可能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米其林星星餐厅呢，它是一年一评的，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年是三星，那明年你就有，你有可能保持三星，你也可有可能降星，你也可能被就或者就要被摘星，就是它每一年都会再 review 你一次，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对于餐厅是一个很好的督促啦，就是大家真的会对做美食去努力。然后除此以外呢，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第五点，其实是我自己最喜欢它标准的一个就是我自己去看一家餐厅，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讲过，就是我会去吃不止一次，就在评断它好还是不好的时候，然后至少就在吃两到三次以后，我再去评价它好还是不好。因为在大陆常常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去吃觉得诶还不错，明天怎么好像就不太对了，那后天好像又回来一点，然后再后天好像又变了一点，就是它的整个厨师团队的不稳定以及菜品出品的不稳定，是就是给你的体验是非常糟糕的。我觉得米其林这个标准如果套用到现在大陆的很多这种中高档的餐厅里面，其实很多餐厅很快就被刷下去了。我就不举例，就不点名具体是哪家餐厅，反正我自己包括就是去吃了一个就说现在国内最热门的做中国创意菜的餐厅好了，就是我去吃它去吃过好几次了，就很不稳定。有一次甚至有一次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呢，我要了他一碗，就是一碗汤吧，或者叫羹，就是它叫墨鱼汁豆腐羹、
嗯、
然后理论上呢这个羹应该是用墨鱼汁再加上高汤，然后再加上这种中式的这种就是淮扬菜里面的这种豆腐丝，就豆腐羹，就是豆腐切得很细，然后放在里面出来这个很好看的样子，理论上它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吃到这个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口我就被那个味精给涩到了，就是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反对味精的人，就是但是它那个味精真的重到你真的不能忽略它的存在，就我吃完那一口就没有办法再吃第二口，因为真的太干了，就猛喝水、
嗯、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啊，真的如果一个厨师很看重他这个 出品的稳定性，或者一个餐厅很在乎它出品的稳定性，它真的就赢了一半了，或者是赢了一大半了。
嗯，是，其实他那个国内的馆子嘛，因为之前我跟妙雅不是也有聊到说，国内的馆子想要维持这种稳定性，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不可以做大，就是小馆子，然后可能只能最多接30客，我猜想，
是的，
30个客人，嗯，对，要不然的话，它其实就超出了那种维持它稳定质量的能力了。嗯，但是米其林的话，就是它大的餐厅也有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他们是那种，他们更把厨房的这种管理作为团队管理来做吧，就是，
是的，在他们管理，其实现在大部分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管理都是很先进的，就跟你这个就是这个上班的那种高级经理人的管理方式是就是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有很多很先进的管理方式的来维持这个菜品的稳定。就是我觉
是
得
的，
你就是先我们先不说，就是这些餐厅到底都能有多少达到这个标准，但是至少他列出的这些标准就是怎么说，就很我觉得还挺准确的吧，就是或者都是一个食客愿意看到的标准。而且呢，我觉得我其实觉得米其林星就是星星餐厅或者米其林的这个指南，它这么100多年能够影响力这么大，或者是能够有这么多人都愿意参考他的这本指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其实他不仅列了标准，而且他还为他的标准做了一套非常非常对
Justification。
严格的怎么来筛选，怎么来就是评价。我又要忍不住吐槽了，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国内吃餐厅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看到一个新餐厅被推荐，要不然就是上了一个什么美食节目，要不然就是看到一个什么杂志推荐，然后还有可能就是看到某个什么名人推荐。但是业内呢，其实这个大陆的美食圈就是这样，你基本上去新餐厅吃呢，都是这些餐厅邀请你去吃，也就是意味着你吃的是这个餐厅专门为你准备的，special for you 的。吃完以后，他们就开始写餐厅评论了，或者大部分新餐厅都是这样，但是米其林就不是这样。但这个评方法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听完你们自己心里有标准，所以但米其林他就。没有这么去做。它其实一个比较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这个所有的评选人都是匿名的。嗯，这个标准你来讲吧。
嗯，就是我看到米其林指南的 preface，他有讲说这个指南你应该怎么样来用，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讲他们如何去评价，他们的如何去选择他们的餐厅以及酒店。嗯，我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这几个段落，就是大概翻译一下给大家听，就是首先这个评选人，也就是他的 inspector，他需要去预订这间餐厅。那么预订的时候，他一定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他是用一个借来的匿名。在他去这间餐厅吃完饭之后呢，他要自己去把自己的账单结掉，像一个正常的食客一样，跟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工作指令，就是说他不可以以自己美食家的身份对这家餐厅提出任何的评价，以及不可以给厨师以及他的团队提出任何的建议。就是像徐志摩说的：“我轻轻的来，轻轻的走，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是他是完全作为一个过客去评价这家餐厅的，不进行任何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其实匿名还是蛮重要的。嗯，
很重要啊
而且他的这个评价就是并不是只是一个人去，我看到这上面有写说，几个数据吧，一个是每一年米其林他要派出，他的美食家去评大概每一年在平均值上，他们要有240次试桌，就是要去选定了这家餐厅哦。这他们叫他们 他们就是去试吃，然后呢，同一家餐厅要由不同的人去吃过，然后要在一年当中去吃过几次以上才可以评星。他们一年就是最多是可以有800，就是所有的可能法国加起来可以有800次的这种就是试菜这样，然后而且全部都是匿名进行的，所以他们其实还下了蛮大功夫的，也说明指南蛮有钱的。
是，反正他的这些方法，就是他对于匿名食者，就是这些饮食评论者，他还有一个严格的培训，然后做了这么多条条框框，其实他做的事情就是做，他希望做到独立和公正嘛。就我们做任何标准的评论，首先你要独立，就是你不能跟这个餐饮业有特别，怎么说，直接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公正，我觉得这两点都做到了，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大家不用在还没有吃米其林餐厅的时候就开始吐槽它不好或怎么样，就是反而应该去钦佩一下，或者是学习一下，就是别人怎么去对待美食的这种认真的方式和认真的态度。
对，就是其实我很感兴趣，想要跟妙雅来讲这个米其林的这一期，是因为我个人其实有一个问题在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去谈论一个评判的标准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标准它是不是公正跟公允的。那就像你讲的，就是一个餐厅的指南，它是不是公正公允？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取决于它的独立性嘛。我们国人对指南，对这个指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我们的中餐进入西方世界的方式，跟西餐进入中国饮食界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西餐进入到我们的就是饮食文化当中的时候，它其实是以一个就是非常高的姿态进入的。在刚开始就是80年代、90年代，西餐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是一个就是要到比较高的消费阶层才能消费得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没有尝试米其林餐厅，然后使用米其林指南之前，对它的印象有一个 stereotype，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本逼格指南去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这个指南本身首先就有了一个偏见。它其实对这个标准是不公允的。那我们就是当我们接触到这个标准的时候，然后我跟妙雅在就是研究这个标准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去确定他们这个标准的公允性。首先，他们不是说去评论环境啊，还有服务啊，而是只是单纯的去评价那个菜品。因为我们要不要讲知乎之前有一个非常火的问题，就是说，那个中国菜跟法国菜到底哪一个在世界上比较接受认可？然后其中曾经有一个很火的答案，就是说西餐玩的就是摆盘。那我们应该是可以讲说，西餐对摆盘当然是非常的重视，但是如果一个厨师他只在意摆盘，只在意美观，而忘了那个菜的口味的追求的话，那他肯定是没有办法被评上米其林的，这一点我跟妙雅都是还蛮有共识的吧。
这对这我同意。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西餐只有摆盘啊，西餐只讲环境啊，这个陷入了一个误区。其实包括我们很熟悉的法餐，就是法餐真正开始讲究摆盘。真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就是大盘子装一小点量，然后讲这种空，就是留白的这种美，其实只是最近这100年发生的事情。之前的这个法国菜和意大利菜也是很豪放的，但是这说明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明，法菜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西方的菜是在不断的进步的，就是它在不断的
对。
在自己的审美上进行挑战，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就好像我们的中餐现在也不是这样，就是，但是它可能就是比
对。
我们走得要快一点。那还有一点是说明，还有一点我想讲的是，就是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西餐啊，外国菜就会摆盘。其实你知道他们的摆盘是从哪学的吗？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法餐，这种 fine dining，大部分的这些摆盘是跟日本学的。但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美学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就不能说很大程度吧，反正
哦，所
一
以
定
说
程
这
度，
是一个轮回。
对，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就是他们也在不断的吸收新的东西，不断的进步，但是可能只是我们好像完全没有注重这件事情，没有讲，但这并不
其实
是，
中餐也注重色香味啊，我觉得是我们忘了。
对，就是可能这个色香味的这个摆放的方式，或者是盛盘的方式都太古旧了，或者说不太符合就是现代人的美感吧，就只能这么说。所以讲完这个以后呢，我还想讲是说，可能很多人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米其林是评西餐的，评法国菜啊、意大利菜啊，那米其林评中餐怎么样呢？好多人可能的观点就是说什么呀，米其林评中餐根本不行。然后我其实跟蒋勋查资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米其林在这个，他的这个匿名评论者的一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强调在地性，就是比如说法国菜，那就是你这个评论人，当他讲的是说你一定要是法国人或者是有法国成长的背景，就是意味着你对这个国家的饮食或者是文化是有很深刻的了解的。那评中国菜也就是一样，就是你至少要在中国有成长的背景，或者是非常了解，或者甚至你就是中国人。那其实我们可能因为大陆没有，所以大家好像觉得，哎，米其林评中国菜不行啊，或者不评啊，其实是有的。就在香港和澳门，米其林就是很早，也不是很早吧，已经评了好几年的这个米其林星星餐厅了。然后呢，我这次还去吃了。我作为一个吃过这个的人，我觉得我还有一点点发言权吧。不过虽然说我的 database 不够大，那我这次去吃了两家米其林的星星餐厅，这两家呢都是一星。然后我自己觉得其中一家非常好，就是或者说，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家有一点超过一星了。就是，我觉得是非常的物有所值。然后另一家，我去了另一家，那另一家呢，就是基本出的菜的整体的水准还是有的，就是它肯定是符合一星的标准，above average 的。但是呢，它也会出错。这怎么说？就是我当时去，我带了一个，因为香港人嘛，然后那天吃的那一顿餐，那又是粤菜，然后我们点了一道菜叫盐焗鸡。点上来这道菜的时候，那个香港人就夹了一筷子看一看，说：“这哪里是盐焗鸡？这根本就是盐水鸡。”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了不了解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其实很简单，就是盐焗鸡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你需要把这个盐鸡覆盖满了海盐，然后放在高温下烘。然后，所以烘出来的呢，它的盐味是在通过外面的海盐进到那个鸡里面的，而且它的那个皮是比较紧的，然后有弹性。但盐水鸡呢，反正那天那只鸡大概的我们猜测的做法就是把那个鸡浸到盐水里面，可能泡过，然后最后是蒸熟。
因为盐进到肉里面会让肉的那个肉质变得紧嘛，所以盐水泡的话，那个肉就会很紧，但盐焗鸡的话，那肉实际上是疏松的。
所以我自己吃完这两家得出的这个我自己的结论就是，米其林评中餐大体上还是挺准的，而且我觉得反正我也没有吃过，我就吃了一次，我不能说就是它的一致性是有多好，但是确实是物有所值。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这家的小失误还是什么，就是它可能在一些菜式上确实有偏颇。
我觉得可能是还是一星的关系，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在法国一星的餐厅有485家，这是2012年的 data，那现在可能是差不多500家左右。在两星差不多好像是有80多家吧，然后很长时间以来三星都是维持在26家，也就是说你每一星的晋级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星的话，我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你有一个就是。品质上的就是 fluctuation 的，就是我觉得，它还是允许你有一定的就是品质弹性的。那三星的话，可能就完全不允许了。我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它没有评上更高的星。
讲了这么多，这个米其林的星星啊、标准啊、品种餐准不准啊，那最后可能大家啊，就讲讲，分享一下实操吧。对，就是到底去米其林餐厅，我们需要准备什么？那啊，第一点大家要知道的是说，米其林呢，现在它还没有在大陆开始评。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比较最近或者最方便的方式呢，就是去香港和澳门，而且这香港和澳门这个米其林星星的评论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就是中餐、西餐，就是和日本菜都有，所以涵盖很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米其林餐厅它就是有人很夸张的说，比如说那个银塔。就是巴黎的那个银卡，曾经夸张的说，就是自己要提前1年预定啊什么的。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啦。不过好的，比如说二星和三星的这个餐厅，如果你要是去吃他晚上的这个正餐的话，我就提前1个月是比较保险的。但是我其实在这里想推荐大家的呢，倒不是说你，如果你没有去过米其林餐厅，或者说你对这家餐厅也不是，这个菜系不是那么了解，我建议你的尝试可以是这样，就你可以去吃他们这个米其林，就是好多这个两星和三星的这个西餐厅都会有，就是中午应该是工作日中午的这个 lunch set，就是午餐的这个套餐一样的，它也会有这个前菜、主菜、甜点，然后还会不定时的给你送点小点心啊，然后吃不完的面包啊这些，所以不用担心吃不饱啊。但是呢，它的好处就是，你吃的菜不会太多，不会太复杂，然后就是而且它的这个 lunch set 是非常物美价廉的，就是比它的这个晚餐是要便宜很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出去呢，就可以这样选择。而且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是 lunch set 呢，就是中午人都不会那么多。那我自己的这次的经验就是，有一家餐厅我是订到了，然后还有一家餐厅呢我没订到，然后他还特别严肃的跟我说，我们的这个餐厅是要提前1个月预订的哦。然后，但是后来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我在他 lunch set 的时候，大概1点钟吧，下午1点，就是就因为我想下午1点，就是预订的人都来了，不预订，说不定有没预订了没来的人，所以我就1点的时候直接就 walk in，就是直接就去，所以当时就是很。反正还有好几个位置吧，就很成功的吃到啦，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试试他的 lunch set 吧。
我的经验呢，就是我会在去吃这间餐厅之前，仔细研究他曾经过去1到2年的那个 critic，会去看一下那些食评家，有赞美过或者是重点提过哪一些这个厨师的菜，因为毕竟米其林，你其实还是，其实我觉得去吃米其林餐厅有点像是在餐桌上偷偷的跟这个厨师对话，那你还是要对这个厨师稍微做一点功课的，然后还有他习惯了菜式之后，你是比较容易选到好菜的。有一些人去了米其林餐厅之后，觉得就是没有吃到他所期待的那个品质，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功课之前没有做好。如果你稍微做一点 research 的话，其实还是能够很好的享受到这个餐，就是餐厅的这个 experience 的。
好吧，今天关于米其林的这个介绍，或者是关于我们的心得呢，就分享到这里啊。不过我最后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常常在讨论，或者是我自己也在思考，就是我们在米其林吃饭，我们到底在吃什么？或者说这个米其林这套标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就是我觉得米其林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提供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就餐标准和指南以外，它做得更厉害的一件事是让厨师和烹饪，就是我觉得烹饪是门艺术啦，甚至就这门艺术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就是让我作为一个厨师是骄傲和自豪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在米其林星星餐厅工作的厨师、主厨都是，就好像有星星光芒一样，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大陆可能的情况就是，厨师永远就是好像是念书不好，或者是没有出路，然后才会去选择一个什么新东方烹饪学校 学着。对，是，然后就去学厨，然后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好像家里人也觉得你好像干的这个事情也不是多体面、多光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以前就是国外的人对厨师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至少米其林指南它对于全世界的一个就食客的一个怎么说共指引，就是说厨师和烹饪确实是值得尊重的，我觉得只有厨师被尊重以后，他才真的可以做出更好吃的东西，或者说更美味的东西给到食客，我们也才能更好的享受美食。可能我刚才讲，比如说像法国菜，它开始认真考虑摆盘啊，也是这一百年来的事情。那其实米其林诞生也就是这100年，说不定这两个之间真的有一些。怎么说，相互的影响或者怎么样，就是他们就是在进步。
你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蛮值得分享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去讨论这个标准的时候，它实际上我们两个都很欣赏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去确保这个指南第三方的公允性和它的独立性。我呢个人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为什么我会最后接受了米其林指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制式的评价，它不只是会给那个非常传统的法餐非常高的分数，它也对新美食非常多新的尝试，不同性格，各种各样的就是有创意的厨师给予很高的评价。最后我发现，米其林指南的真正的精神，其实跟我在法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国家给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奢侈精神。现在我们提到奢侈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贬义的，因为我想我们在消费奢侈品的时候，非常多的那个心理还是去追求一种社会的身份认同，需要去追求那个 social status。但是，在法国，人们会去消费奢侈品，会去制作奢侈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它是一门艺术。我们将这个事情和这个作品当成一个艺术品在做，真正想要提供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美感体验。像你说的，为什么这边厨师会是一个被人尊敬的职业？是因为它实际上是跟美感联系在一起的。最终，米其林的指南评选出来的这些三星的餐厅，当你去就餐的时候，你都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美感体验。它那个菜品也不只是味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experience。甚至是，最近我跟龙总在做一个小的 research，就是说，味道。气味跟滋味对人的记忆有没有影响？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共鸣，就是当你闻到一个特殊的味道，或者是你吃到一个特殊的滋味的时候，它会 把你放回到过去曾经发生的一个某个场景当中，去 remind 你那种场景。嗯，我觉得米其林餐厅在很多时候，即使是在法国啊，就是在欧洲，它很多时候也是 special occasion 人们才会去吃的，那么它其实给你的是一个很好的美感体验，这是我会觉得它存在的价值。也包括就是现在很多网络上的互动平台出来以后，我们食客自己去给一个餐厅评价的时候，我想还是会有一定的不公正在里面，因为这种时候我们就不太能够去分辨说到底消费者和商家哪一个是弱势者，因为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评价去欺负商家的，那么一个第三方指南的存在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嗯，好吧，那今天关于美食啊，米其林的这个指南，还有我们
今天是讲了很多干货哦。
哦，对，就是干货。那希望就是听完这一期呢，之后你也可以开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摘星星之旅吧。
哎，麦雅会把那个你在香港的这几期的那个吃的米其林餐厅的那个食物分享出来吗？
嗯。好吧，我写出来吧。
我们去吃米其林餐厅是这一次西游取食，我们下去南法考察，然后我们大概写了几篇跟米其林餐厅有关的视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公众号上看一下。我们把我们也拍照了，就是大概会给一个稍微小小的一个就是 review 这样。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反馈或者是意见，就还是关注未知道播客这个微博，然后以及关注未知道的 Twitter， 都可以在这上面给我们反馈。
谢谢大家，拜拜。